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5月18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马来西亚媒体今天纷纷报道，警方搜索涉嫌贪腐的前首相纳吉住家和办公室，查获大量设计师设计的豪华手提包，许多包里塞满了现金和珠宝。而刚刚获赦的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受访时表示，他预期前首相纳吉可能因被指控数十亿美元的贪污案而坐牢。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峰会议有可能申辩之旅，对平壤忽然口气转趋强硬感到意外。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特朗普将局势变化的责任归咎中国。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今天早间罕见及时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会见了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中国贪腐官员尽管打贪运动天天说深入，人层出不穷。西北贫困大省甘肃天水原副市长、财政局原局长雷志强被查贪腐严重，在家里就搜出现金19亿元人民币，震惊了党中央。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今天早间罕见及时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会见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中国今天还宣布停止对美国进口中国的红高粱施加的双反课税的措施。中国官方说，给美国红高粱加税反而增加了中国农民的成本，双双不划算。据路透社引述刘树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努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妥善处理和解双方关切的经贸问题。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的报道还指示特朗普表示，美中应当在重点能源制造业领域加强贸易投资合作。而刘鹤也表示说，这次访美是按照两国元首的共识，就中美经贸问题同美方继续深入的沟通。据美国之音的消息，美国和中国代表团在星期四的贸易谈判结束后都没有宣布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双方同意今天继续讨论。白宫还说，美国官员向中国代表团表达了特朗普要与中国有一个公平贸易关系的明确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在星期四与白宫会见了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特朗普曾在星期四谈判刚开始以后表示说，他会对谈判成功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中国多年以来被惯坏了。据路透社今天说，多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其中包括削减关税以及增购美国商品等措施，目的是将美国每年的对华贸易逆差削减最高2000亿美元。针对这一说法，中国外交部今天说，并没有提议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减少2000亿美元的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美中第二轮贸易谈判能取得成功表示怀疑。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星期四，美中第二轮贸易谈判在华府开启，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削减2000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采取更多行动保护知识产权。据 CNBC 电视台报道，特朗普总统在谈判开始之际表示，他对美中这次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特朗普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会面中对记者说，这将会成功吗？我有点怀疑。我之所以怀疑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变得非常被纵容，他们总是想从美国得到100%的东西。 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再发生了。福克斯新闻报道，据特朗普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特朗普一直坚持将两国贸易逆差从目前的3700多亿美元减少2000亿美元。美国财长姆努钦率领的谈判团队要求中国改变在一些领域的贸易方式，包括开放市场、降低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允许美国进一步出口。但是美国代表团此前在北京会见了中方代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中国拒绝在未来两年内削减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库德洛说，我们有机会为中美贸易政策带来一些重大变化，改变将会带来更公平和更合法的贸易。据美国各大媒体报道，特朗普于星期四下午在白宫会见了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中国副总理刘鹤。
为了鼓励平壤领导人在当前的美朝对话进程上继续前进，特朗普在非正式场合透露口风，美国总统承诺金正恩将不会遭受卡扎菲的命运。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尽管朝鲜方面日前声称可能取消金正恩与特朗普预计在新加坡的会晤，华盛顿依然对当前的美朝对话进程充满信心。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政府与平壤就6月12日的双边会晤一直保持着联系。美国总统还排除了其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所提到的让平壤大发雷霆的利比亚模式的想法。特朗普认为，如果美朝达成一项协议，金正恩将会十分十分的高兴。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传来了美国特朗普总统这一发言的部分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用英语说，利比亚模式绝对不是我们脑海中想到朝鲜时的模式，在利比亚造成了大量伤亡，事先没有任何协议保留卡扎菲的政权，而金正恩将可能保留原位，在他的国家，他将可能继续统治他的国家，他的国家将可能变得十分富裕，当地人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工作。但利比亚模式十分不同，这个国家被粉碎了。如果您看到卡扎菲的利比亚模式，那是一个彻底失败。我们曾到那边去打他们，这一模式可能被实施，如果无法达成一项协议。当博尔顿发表这一声明，他是说，如果有问题，因为不能让这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但如果达成了一项协议，我想金正恩将会十分十分的高兴，我的确认为他将满意。
Very, very happy. I really believe he's going to be very happy.
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提到，以上内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7日周四在华盛顿接待北约秘书长到访时的会外发言部分片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召开国际会议谴责以色列，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主持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法新社报道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旨在动员伊斯兰国家采取行动，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稍早表示，峰会将讨论美国政府违反国际法执行迁移大使馆的决定，以及在加沙举行和平示威的巴勒斯坦人被屠杀所引发的严重事态，动员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结束在巴勒斯坦的迫害行径。他指出，峰会将讨论伊斯兰国家为维护巴勒斯坦以及耶路撒冷事业而将与巴勒斯坦国和巴勒斯坦人民互助合作采取的立场和措施。土耳其目前是伊斯兰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伊斯兰合作组织谴责美国不顾国际法和所有联合国的决议，把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安全力量对在加沙边境举行和平示威的巴勒斯坦人施暴的行径。埃尔多安本月15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晤后说，历史不会原谅以色列和美国以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方式挑衅伊斯兰世界。去年12月，土耳其就曾经牵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首脑会议，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此次巴以暴力冲突发生之后，阿尔多安多次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行径，指责以色列实行种族灭绝。内塔尼亚胡手上沾满了巴勒斯坦人的鲜血。土耳其外交部本月15日驱逐了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作为回应，以色列外交部也宣布驱逐土耳其驻耶路撒冷总领事。
马来西亚媒体今天纷纷报道，警方搜索涉嫌贪腐的前首相纳吉住家和办公室，查获大量设计师设计的豪华手提包，许多行李和包里塞满了现金和珠宝。而刚刚获得特赦释放的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受访时表示，他预期前首相纳吉可能因为被控数十亿美元的贪污案件而坐牢。据法新社说，马来西亚媒体今天惊讶，警方搜索涉嫌贪腐的前首相纳吉住家和办公室，查获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与现金。大马警方商业犯罪调查单位主任信赫今天在其住处突袭搜索现场告诉媒体，由于数量过于庞大，无法立即估算出查获物品的总价值。这一大批警方查获的物品好像是从吉隆坡市中心一处高级大厦的豪华公寓里搜出。纳吉玉邸遭警方突袭，手提包里藏有现金珠宝。警方透露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检查了这些提袋，发现72个袋子中藏有多种货币，包括马来西亚货币和美元，还有手表及珠宝。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纳吉即将被逮捕，但新任首相马哈迪尔以及过去遭纳吉关押16日获释的前在野党领袖安华都表示，他们预计很快会对纳吉提出指控。据当地的消息说，马来西亚涉贪前总理纳吉的抄家行动还在继续进行。最新的消息传来，大马警方在18日凌晨搜出高达72袋装满现金和珠宝的公事包、行李箱以及284个名牌包。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峰会议可能有申辩之虑，对平壤忽然口气转趋强硬感到意外。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将局势变化责任归咎给中国，但无论如何，特朗普将继续试图稳住这一次峰会，一方面向朝鲜答应增加安全的保证，另一方面则是提出新的警告。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报道说，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表示，如果双方达成朝鲜无核化的协议，金正恩可以继续当权，否则北韩将面对完全的重大的毁灭。这是美朝愿意举行峰会之下，特朗普第一次向朝鲜发出如此严厉的威吓。特朗普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我相信金正恩会非常非常快乐。对于朝鲜突然一改早前广为吹风和平的态度而转向强硬，美国政府官员和国家专家都难以定论原因是为什么。但是有人认为这是峰会之前摆摆姿态，也有人认为平壤可能重新估价峰会的效用。中国贪腐官员尽管打贪运动天天说深入，但仍然层出不穷。西北贫困大省甘肃天水原副市长、财政局原副局长雷志强被查贪腐严重，仅在家中搜出的现金就有19亿元人民币。中国官方媒体说，位处西北的甘肃经济不发达，如此严重的贪腐令党中央大感震惊。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中国甘肃省天水市财政局原局长雷志强被曝贪污超过人民币92亿元，抄家时各种文玩拉了近2卡车。更何况位处西北的甘肃经济不发达，如此严重的贪腐令中国中央政府和党中央大感震惊。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突然取消了原定星期三与韩国举行的高层军事会谈，同时威胁要取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举行的历史性峰会。平壤表面上的理由是抗议韩国与美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方面，特朗普表示仍将按计划推进他与金正恩会谈的准备工作。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17日的记者会上强调，力争实现完全无核化这一会谈的目标不变。特朗普还表示，朝鲜如果答应完全无核化，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朝鲜这次以韩美军事演习为理由突然翻脸，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美国与韩国目前正在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比今年四月初两国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规模小很多。而且金正恩今年三月在会见韩国官员时也曾经表示对韩美的军事演习表示理解。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说，金正恩是在前不久两次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才改变了态度。纽约时报分析说，朝鲜与中国的协作已经成为增加谈判地位的重要因素。最近，当金正恩在北京和大连与习近平举行会谈时，他为本国长期以来的需求寻找支持，即希望华盛顿及其盟友采取同步措施来满足朝鲜的安全需求，以换取无核化的任何阶段性举措。朝鲜求助于中国，是因为在金正恩与特朗普就所提要求针锋相对时，中国作为朝鲜最大的经济援助国，可以为其提供最好的经济和政治掩护。反之，中国也可以利用接下来的谈判，在特朗普的贸易问题上获得优势。本周，中国高级官员刘鹤正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官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曾经表示，朝鲜谈判应当仿效利比亚的先例。2003年，利比亚同意无条件封闭整个核计划，并将其运出国外。波尔顿说，朝鲜不应该指望得到任何好处，包括取消制裁，直到他做到和利比亚一样。但此言一出，朝鲜就表示，假如美国不断要求朝鲜单方面放弃核武，他们可能会取消接下来的特金会。为此，特朗普赶快宣称，他不要求朝鲜走利比亚模式的去核化。他说，利比亚模式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模式，而我们严重伤害了那个国家。特朗普还表示，朝鲜如果答应完全无核化，金正恩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如果朝鲜拒绝无核化，美国将不惜加大施压的力度。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白宫并未严肃对待朝鲜威胁取消金正恩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首脑会谈仪式，但严厉的措辞凸显了双方之间的巨大分歧。这种分歧将导致两位领导人下月在新加坡会面时，在处理朝鲜核武问题上意见不一。朝鲜一名高层官员称，金正恩不会容忍把朝鲜逼到死胡同，单方面强迫他弃核的意图。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和政府之外的专家都认为会谈会按计划举行，但各种冲突的信息让一场外交上的走钢丝暂时会打了地面，取代了有关创造历史的握手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讨论，并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朝鲜对裁军的看法与美国截然不同。与此同时，韩国与美国继续就有关问题进行高级别的磋商。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对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当地时间21日晚抵达华盛顿，次日中午起出席第五次两国的首脑会谈，先后进行单独会面和扩大会议。文在寅和特朗普已经在过去一年通话11次。保持密切沟通，在朝韩首脑会谈和朝美首脑会谈之间举行的此次韩美首脑会谈有望发挥承前启后、穿针引线的桥梁作用。韩国总统府18日表示，韩美首脑会谈将重点商议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以及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基制的具体执行方案，并深入讨论设法保障朝鲜弃核后的光明未来。对于日本媒体朝日新闻报道称韩国向美国提议把朝鲜核武器运到海外，韩国青瓦台一名负责人尹永灿18日向记者表示，相关的报道并不属实。金永灿表示，朝日新闻的相关报道纯属误报。 韩方对朝日新闻未经核实进行虚假报道表示遗憾，青瓦台积极考虑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应对。朝日新闻日前报道称，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上月24日会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鲍尔顿时提议把朝鲜的核武器运到海外的方案。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5月18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英国哈里王子婚礼将至，费加罗报利用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以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对相关话题进行了报道。该报认为，哈里王子迎娶一位曾经有过婚史的美国混血演员，是英国王室与时俱进的象征。欧洲国家领导人聚会索菲亚，努力寻求维持伊核协议、对抗美国的话题，占据了《回声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这也是各报琢磨较多、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法国环保部长于洛将披露其关于保护大自然、主张生物多样化的计划。对难民的命运深表关注的文化演艺界人士纷纷动员起来，展示对难民的支持，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现状引发教会抨击的话题，是《解放报》、《人道报》和《十字架报》突出的议题。在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为挽救伊核协议，欧盟28国领导人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各国首脑就保持团结一致，以统一方式维护伊核协议达成共识。今天出版的《回声报》、《费加罗报》和《十字架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回声报引述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披露的观点，指出为了保护各国企业的利益，欧盟将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对欧洲造成的影响，维护伊核协议继续有效执行，不受美国单方退出伊核协议的影响。报道指出，面对国际贸易以美元结算的局面，欧盟各国积极寻求出路，准备动员欧洲投资银行。然而，欧洲大型企业可能承受巨大损失，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正因如此，欧盟各国首脑采取了团结一致的立场，表示了敬随意愿。回声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揭示了中国可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中受益的可能性。报道指出，西方企业撤出伊朗，中国可能从中受益。2016年，中国主席习近平到访伊朗，被伊朗总统鲁哈尼称为历史性事件，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的一页。此前14年间，中国从没有任何一位主席踏足过伊朗。这次访问极具象征意义，这是在伊朗开始实施伊核协议后迎来的首位国家元首。两年之后的今天，美国单方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令欧洲企业遭遇巨大困惑，却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砝码。数年来，中国已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就在道达尔石油集团准备撤离伊朗之际，德黑兰方面立即作出反响，表示中石油公司将会取而代之。尽管中石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但是北京方面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表示遗憾的表态却未免显得有些苍白。2015年，中国在伊核协议正式出台前就与伊朗恢复了重要的经济合作关系。中伊两国关系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得到大力发展，当时西方国家切断了与伊朗的贸易往来。在伊朗受到制裁期间，中共当局以向伊朗提供武器及核技术的做法，在德黑兰政府的安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费加罗报在国际版页的报道中突出了欧盟各国领导人一致维护伊核协议的决心。报道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积极行动起来。马克龙认为，最近15年来，欧洲走在一条下滑的斜坡上，如今欧洲应该勇敢地站起来迎接挑战。十字架报则从不同角度报道了相关话题。该报指出，面对美国的政策， 欧盟国家十分不满，却难以行动。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昨天宣布将出台抵制美国制裁的具体措施，然而实际上很难对特朗普这种变幻不定的人物设定有效的约束。此外，戛纳电影节接近尾声，《人道报》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导演王冰拍摄的纪录片入围展映单元的消息。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一批曾被送往加边沟劳改营改造的幸存者的真实故事。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三年半之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台大医师柯文哲以无党籍身份投入选战，竟打败国民党提名的连胜文。事后各方都认为是因为民进党刻意不提名候选人，让绿营的支持者把票投给了亲绿的柯文哲，成功的把国民党从台北市长宝座拉下来。但这几天台湾政坛却传出民进党和柯文哲可能即将分道扬镳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没有错，因为柯文哲虽然出身深绿的家庭，他自己更是墨绿一族啊，但是他在上海台北城市论坛跟台北市举办市大运的时候都曾经说过两岸一家亲，那个这个就让当初支持他的民进党的支持者跟独派人士非常的感冒，加上柯文哲在市政上也没有什么建树，民进党受到了基层的压力，已经确定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呢，民进党会自行提名，就不再礼让柯文哲了。那民进党的选举对策委员会在前天开会决定了要采用征召的方式，就是希望在月底前能够完成评估，代表民进党来参选台北市长了。
当初民进党刻意礼让柯文哲，主要原因是因为台北市蓝营的支持者较多，绿营如果也提名，加上柯文哲也是绿的，将会分散绿营的选票，让国民党轻易当选。但现在决定自行提名，如果柯文哲仍竞选连任，难道不担心瓜分选票让国民党获胜吗？
这个的确是民进党的两难。由于民进党的基层跟独派对柯文哲已经是无法容忍，所以民进党现在是不得不跟他划清界限，以免冲击到台北市市长跟市议员的选情，甚至于会波及其他直辖市的市长选情。但是民进党留了个伏笔，就是呢，他并不像其他的直辖市，是比较民调的高低来决定由谁出马，而是采用征召。那征召的意思就是说，党决定要派谁就派谁，不必比民调。所以台湾政坛也有人怀疑，会不会最后的结局是柯文哲加入民进党变成党征召的人选。不过民进党的高层都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们无法回答。
对于礼让改为征召，排除和柯文哲的合作，民进党的说法是什么呢？
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说呢，是基于两项因素啊，决定启动征召程序。首先呢，就是选对会征询民进党基层的党公职干部，多数的人都认为应该提名自己的市长候选人。那其次，民进党已经在中央执政，并且在国会过半，在改革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民进党应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未来的市长应当充分理解民进党的目标，体现民进党的价值，并且跟中央执政一致，共同推动政策，实践改革理想。那这个就是民进党对外的说法。那其实也充分说明了三年多以来跟柯文哲理念与施政显然无法磨合。
三年半之前，柯文哲的确拥有超高人气，现在整个情势却出现重大转折，柯文哲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是，这两天有记者问到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对抗两大党呢？柯文哲说，就当成再一次骑一日双塔好了。他说这个一日双塔简直就是个奇迹，而决心跟勇气他认为可以改变台湾的历史。 所谓一日双塔呀，就是说柯文哲他曾经骑脚踏车在一天之内从台湾北端的富贵角灯塔骑到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那也有媒体问他说，未来是不是仍走中道的路线？柯文哲说，这个社会比蓝绿更重要的是黑白，比统独更重要的是是非，不是不讲两岸一家亲就是台独，不讲台湾价值的就是共匪同路人啊。他说，曾几何时，台湾都在用意识形态来检验自己的同胞，他认为呢，总是有中道的力量。
台湾媒体对民进党和柯文哲分道扬镳有什么看法呢？
是，大体上来说，民进党是不代理让柯文哲，改为自行提出候选人参选，这个对国民党而言绝对是利多。但是也有媒体分析，这要看民进党是选真的还是选假的。台湾的媒体分析说啊，民进党既然启动征召，那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赢选战，这才是执政党对选民对政策负责的表现。如果决定提名之后随便派个人上场，那么其结果将不是礼让国民党的丁守中，就是礼让柯文哲，把江山拱手让人。如果这样的话，民进党自行提名就是一场骗局，选战还没打完，民进党恐怕就会先垮一半。随着选战的过程，支持者的士气会分崩离析，年底的选战将会大受影响，甚至还会冲击到蔡英文总统连任之路。所以台湾的媒体认为说，如果要证明民进党对台北市长的决心，恐怕必须要优先考虑征召最强棒。所谓最强棒呢，像是行政院长赖清德或者是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这些战将出马。如果找的不是一级战将，那么不但会惨输，而且会让支持者怀疑民进党为台湾价值自行提名以推动改革的决心。月底之前，我想民进党就会完成征召人选的评估了，那到底是不是强棒或者是最强棒，很快就会分晓了。
好的，那就谢谢民锋。
谢谢左飞，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戛纳电影节特别报道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2018年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时间，我们连线特派戛纳采访记者艾米。艾米你好。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星期五啊，戛纳电影节进入了第11天，也就是倒数第二天。今天早上呢，在卢米埃尔电影宫放映的是法国名导贡萨莱斯带来的新片《心上之刀》。艾米，你觉得这部影片如何？
这是今年进入竞赛单元的第三部法国影片，同性恋、色情、变性人、连环杀手、神秘事件，可以说是将影片贯穿起来的多个因素。受到法国人喜爱的歌星和影星 Vanessa Bahadi 担任这个影片的主角，将观众带入到1979年的巴黎同性恋的色情世界中。他在片中扮演的主角安娜是一个坠入了暴力和酒精的同性恋色情制片人，由于他的剪辑师兼他的爱人劳伊斯突然离开而备受打击，所以安娜决定开始拍摄一部野心勃勃的影片来重新赢回女友的心。但是她的身边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杀手，将影片中一个个的演员就无情地杀害了。那很显然的是，这个故事是为瓦内萨·巴哈蒂量身定制的，由他主演的影片在法国就会引起大量媒体的报道。昨天晚上剧组登电影宫红地毯的照片已经为这个影片做足了广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有大明星的支持，影片结构贯穿性却十分的牵强附会，出现的一些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也只能让观众不时的发笑。瓦内萨·巴哈蒂即使有再高超的演技，都很难挽回没有说服力的空洞感。更可惜的是，他的演技也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如果导演的确有他的独特的想法，又希望力推瓦内萨·巴哈蒂的话，他忘记的可能就是要面对的观众的感受，而这一点是很容易让观众感受到的。
今天是电影节的倒数第二天了，所有的影片都将在今天放映完毕。今天还有几部影片要与观众见面呢？
是的，小山，电影界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在主竞赛单元周五还有最后两部角逐金棕榈的影片放映，分别是俄罗斯的导演德沃尔采沃伊和土耳其的导演西兰主导演的影片。俄罗斯的影片的题目叫阿伊卡，这是一部社会题材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困境中为她的孩子奋争的女性的故事。而土耳其导演的影片《野梨树》则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追求作家梦途中遇到的种种障碍。今年电影节的闭幕片是英国导演提里·基利亚姆的《谁杀死了堂吉诃德》。影片中的主角托比是一个年轻的广告导演，他玩世不恭，对世界也不抱任何幻想。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卷入了一场荒诞而且是疯狂的冒险之旅。这部影片呢，则是属于非竞赛单元。当所有的影片都和观众见面后，周六，电影节就将进入各项奖项评选的紧张阶段了。
戛纳电影节啊，今年主竞赛单元及其平行单元放映的影片呢，是评选委员会从来自全世界的2000多部影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你如何看这一届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呢？
是的，小山，戛纳电影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了。由于选片的水平代表着整个电影节的水平，也直接影响着电影节本身的信誉。实际上，红毯和明星这些都是表面的，真正要拼的还是电影的质量，能否找到真正代表当今电影业水平和开启新风格的新锐导演是非常的关键。今年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弗雷蒙先生承诺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那么究竟是否是这样的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评价，不能一言概括。实际上每年除了影迷和来自全球的媒体人之外，也有不少研究电影的人士到戛纳电影节来进行观摩，为世界电影趋势把脉。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研究生部的主任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专业人士，他向我们解释了他眼中的今年电影节的一些看点。
主要还是看电影语言啊、形式风格啊、技巧这些东西啊，包括结构啊，就这些。我因为我比较关注美学的方面啊，所以就是电影这种形式的方面就更加关注一些。基本上要应该来说，就是来看，就当今就是现在说白了就是哈、啊，咱们世界各国都在做，就电影都在拍什么做什么啊，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最新的状态和趋势是什么？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啊。应该说，戛纳电影节不愧是国际上顶尖的啊，就是咱们排位第一的这么一个电影节啊。从这个选片的这个水平、质量，包括多样性啊，包括就各种风格、各种国家啊，这种就是的这种考虑啊，都非常的周到来说啊。所以，比方刚才我们看的喀萨克斯坦的。那么也还有很小国家的那些电影啊，所以虽然从他们这些国家电影看，应能说不一定是全面的那么好啊，但是它有很突出的那个地方，能代表他们的国家、他们民族啊非常优秀的电影的那种，从传统到现在的啊创作状态那种东西，所以应该说能来戛纳哈、啊，能看这些看到这些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另外呢，从这次电影节看到的影片中，也包括中国新锐导演毕赣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目前摄影技术上的突破，让导演们都在寻求脱离电影讲故事框架的这种形式来找到新的突破。李迅先生对此也有他的独特的见解。
毕竟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啊，新媒体的发展，它可能都要求电影有一个不仅仅能够去第一，可能的影像的质量，像因为现在门槛都非常低，然后各种4K、6K、8K 这种啊摄影机都会出现，然后也会有很多的人来从事这种影像的这种创造，那可能更需要的就是更强的，就是艺术上的，就是咱们说够规格的啊，从整体的电影发展上能够去构成向前的推动力的这种作品出现。所以现在从技术上来说啊，数字电影的出现，然后代替胶片电影，那么现在又是 3D 啊，又出现，然后 3D 之后现在 VR 又出现，这些技术实际上都在促进或者督促电影，就是咱们现在常规的这种电影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发展才行啊。当然他们肯定代替不了常 常规电影，这是肯定的啊，从现在事实上也可以这么证明了。就还是说从技术上讲，它应该成为电影艺术发展的一个刺激，来去进一步发展整体的，加上商业电影加上艺术电影这么一个东西。
真的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这个吕迅先生呢，对这次进入竞赛单元的两位导演贾樟柯和毕赣都有他精彩的评价。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播出。
今天的戛纳电影节专题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艾米。
谢谢小山，谢谢听众朋友，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为了加强环保力度，法国菲利普政府于四月推出再生经济措施，试图多管齐下，大力发展再生经济，注重回收，减少浪费和提高垃圾处理效率，为了达到进一步减少使用原材料、水和能源做努力。法国总理菲利普于四月二十三日到访法国家电集团赛博生产工厂，借此他宣布法国政府支持再生经济行动路线图，也就是减少浪费、重新使用为目标，大力进行回收修理的经济模式，涉及到包括旅馆、餐厅和维修等不同产品。作为法国重要电器生产公司，赛博也承诺要保证在法国销售容易修复的产品，并且保证其 93% 的产品有十年保修期。容易修复也是推动再生经济的重点。法国政府加大修复产品的力度，也是要减少使用原材料、水和能源，同时减少垃圾，从而更有效地保护环境。法国政府推出了如下的具体措施，鼓励更多企业进行回收，减少废弃垃圾数量。法国政府推出了50多个减少垃圾和反对浪费的具体措施，鼓励企业修复和回收，同时在生产产品的时候延长产品使用限期。法国政府希望到2025年减少垃圾 50%， 争取 100% 的回收塑料垃圾。通过回收塑料生产瓶子，可以减少 7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认为，依靠回收利用，法国每年可以减少2000万吨的二氧化碳。另外，到2020年前，法国政府希望电器和家具等生产商在其产品上明确标明使用期限和修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方便消费者，也推出了网络上寻找相关修复的服务。法国政府鼓励发展专门回收企业，要使用 TIMAN 这个标签，让消费者知道哪些产品可以在2021年前回收。法国政府也鼓励回收玩具、体育用品等企业，同样也注重回收旧手机。估计法国现在有3000万个手机需要回收。法国总理菲利普指出，如果回收比扔到垃圾站更昂贵，就不会鼓励消费者进行回收。因此，法国政府希望在五年内改变这种情况，要让回收丢弃垃圾更具有竞争力。当然，进行回收，法国也面临挑战，如威利亚环境集团、苏伊士集团等回收和修理公司已经相对早的起步。2014年，法国只有 39% 的垃圾得到回收利用，相比之下，比利时回收垃圾达到 50%， 德国回收垃圾达到了 65%。法国总理菲利普提出了互助存放点的设想，就是出于保护环境和人类社会共同财产的考量进行回收，推出不同的回收互助存放点，收集包括包装纸、塑料瓶等。 法国政府考虑增加对各地方行政部门回收垃圾的行动的支持。法国政府打算利用税收措施，一方面把回收增值税降低到 5.5%， 另一方面提高一般污染活动税。在已宣布的50项措施中，法国政府希望从2020年起给电器或者电子产品强制性贴上标签，以表明是否可以修理。法国认为让消费者知情，了解回收的重要性，这对于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非常重要。另外，法国政府鼓励互相借鉴法国垃圾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法国政府强调了一些好的做法，如鼓励对残留垃圾进行收费。例如在波桑颂，用户从2012年起根据不可回收垃圾的数量来支付上涨的费用，居民丢弃垃圾的数量因此也减少了1/3。这对于地球，对于钱包来说，无疑都是有益的。法国环保专家巴特克·埃赫耶认为，法国政府推出的再生经济措施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废物回收和垃圾处理方面。他认为，法国家庭分类垃圾是再生经济的最明显的一个部分。大家知道，法国人家都有3到4个垃圾桶，分别用来分拣不同的垃圾，一个是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再利用垃圾，第二个是生活有机垃圾，如蔬菜、水果、食品和杂草等，第三个是不能回收利用的垃圾，第四个是瓶子。如果没有将垃圾分类存放，就会有专门人员上门进行指导，帮助每个家庭正确分拣垃圾。这也是因为分拣垃圾处理是法国处理垃圾的重要前提。法国政府于4月23日推出循环经济发展路线图的时候，也特别计划让香烟生产厂家加入回收烟蒂的工作，成立香烟生产责任协会。这也是为减少法国随地出现烟蒂的现象，引起有关环保协会的关注。另外，已经从1992年开始，法国成立了大约20多个生产责任协会，涉及到未使用药品、印刷纸箱和咖啡胶囊等。这主要是法国政府希望在生产商与回收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加强产品的回收度，减少使用资源和对环境的污染。法国政府目前与香烟生产和消费企业讨论，如何让香烟生产商负起更多的责任，为加强处理烟蒂废物做出贡献，就是提高资金帮助。目前法国各大城市为了处理烟蒂花销巨大，也引起环境和生态保护组织的不满，特别是法国工业环境与风险研究所对巴黎、里尔、甘纳和斯特拉斯堡等大城市进行了调查，于2017年发布公报显示，烟蒂中过滤嘴含有几千种化学污染物质，如塑料、尼古丁、重金属，而其中的一些化学物质含有毒素或者致癌物质。那些被随意扔在大自然或者城市中的烟蒂需要10年以上才会逐渐被降解，大风和雨水也容易把这些烟蒂带入河水中，从而扩大烟蒂中含有的化学元素的污染，因此不容易回收散落在城市和大自然中的烟蒂。随后，如巴黎等大城市也开始采取一些对随意扔烟蒂者进行罚款措施，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法国工业环境与风险研究所的这份报告中强调，难以回收使用烟蒂，这主要是因为塑料占香烟过滤嘴成分中的 60%， 回收的烟蒂需要清洗后才能转换成为新的塑料物质，整个回收过程造价昂贵。 目前，法国菲利普政府计划向香烟生产商收取生态资金，又要如何使用呢？这也是法国政府正在与生产商之间进行协调的议题。对此，香烟生产者协会表示，无法回收所有的烟蒂，但是会改善回收的方式，找到综合处理废物和回收的方式。另外，法国已经计划与欧洲其他国家合作，新建第一个烟蒂回收处理工厂，计划每年会处理上千吨香烟的烟蒂。处理几千吨香烟的烟蒂，比起扔在地上的数十亿烟蒂来说，仍然是冰山的一角。但是香烟生产责任组织不可能回收所有的烟蒂，但是至少可以改善烟蒂的回收问题。另外，法国政府也敦促一次性使用卫生纺织品的生产商，如手绢、婴儿使用的一次性尿布等企业组织起来，共同推出回收措施，让企业这些生产者负起更多的责任。为了减少环境污染，法国菲利普政府大力推广污染者需要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的理念，加大生产企业与回收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整个社会的回收和环保意识。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大力进行环保，法国菲利普政府推出再生经济措施，包括烟蒂等垃圾的回收和利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盟周五宣布采取行动，重启1996年的防卫法，抵制美国对与伊朗有贸易交往的欧盟企业的制裁。这也是在俄罗斯、中国继续保持与伊朗经贸关系后，欧盟进行回应，反对美国把自己的经济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在索菲亚刚刚结束的欧盟领袖峰会上表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让投资伊朗的欧洲企业承受重压。容克强调，面对来自美国的挑战，欧盟要团结一致。虽然欧盟只有有限度的回应措施，但是欧盟在今天开始采取行动，抵抗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对欧盟企业造成的影响。这也是欧盟致力于维护伊朗核协议的一个环节，阻止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欧盟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从今天开始重启在1996年制定通过的抵制美国制裁古巴的法律《防卫法》。该法律是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对古巴的禁运而制定的。具体的说，就是欧盟企业和法院不必服从第三国的法令，以及所有外国法院相关的制裁都不能够在欧盟境内实施。当时美国制裁古巴经过外交斡旋缓解，欧洲没有启动这项防卫法律。另外，欧盟有可能寻求通过世贸组织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路透社消息，德国经济部长特迈尔今天发出警告，说美国要记住，如果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欧洲会做出坚定的回应，而且欧洲将以眼还眼。德国经济部长表示，美国是欧盟的朋友和合作伙伴，需要捍卫共同的价值观。另外，法国世界报指出，欧盟领袖在索菲亚举行的欧盟峰会显示了欧盟国家的团结，需要紧急行动，试图绕过美国的制裁。一方面，欧盟企业需要面对美国有可能提高的钢铝关税，欧盟企业期待通过谈判获得豁免权。另外一方面是美国制裁伊朗有贸易关系的欧盟企业。 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对与伊朗有贸易关系的欧盟企业制裁，损害了欧洲企业的利益，只会让俄罗斯和中国扩大在伊朗的投资。马克龙总统强调，欧盟不是要与美国进行贸易战或者打击美国企业，而且欧盟将不理会美国的决定，努力维持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使欧盟企业能够继续留在伊朗。但是一些欧洲企业正迫于将受到美国的制裁，不得不放弃与伊朗的合作。德国的保险公司安联以及能源公司和大众汽车集团都处在观望中，而全球最大的石油运输公司之一丹麦的马士基邮轮企业已经被迫宣布放慢与伊朗的贸易交往。另外，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集团已经表示暂停在伊朗的与天然气有关的项目工程，但是道达尔表示不会完全退出投资10亿美元的工程。道达尔属于投资伊朗能源企业的最大外国投资者。道达尔集团表示，除非华盛顿方面退出伊朗的核协议后，美国对伊朗出台的惩罚措施豁免该公司，否则将不得不撤离伊朗。另外，欧盟各国已经决定要让欧盟的投资银行加入行动，协助欧盟企业在伊朗的业务。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美国经济制裁、欧盟加入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击行动。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召开国际会议谴责以色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独立调查巴以加沙血案，马来西亚警方在下台前总理家收出大量的金银财宝，新政府酝酿起诉纳吉，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金正恩将不会遭受卡扎菲的命运，中美贸易谈判今天举行，特朗普与刘鹤昨天在白宫举行了会谈，特朗普说美中第二轮贸易谈判能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美朝峰会恐生变，特朗普悲疚是习近第二次见面的后果。尽管中日关系转暖，中国海警船继续常态巡弋钓鱼岛。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Chris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Dame de Dido。
ChrisThank you.
trois mes hommes m'ont déçu. Dans le noyau des villes, ils m'interpellent depuis leur cul. T'es qui de la mode n'est pas défendu. Revenu au matin pleine de sueur. Mon corps menti entre les bras du passeur. Accroupi, laissé toute l'âme tragique. T'es qui pour me traiter toi que...